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非常的感动，相信大家也有类似的感动。我们上一次有这样的聚集，可能已经是在那很遥远的过去了，所以相信上帝使我们偶尔预尝那天上的筵席与敬拜，是为了让我们有那更真实的盼望。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主题呢，是主所设立的圣餐。我们常常从这一幅世界名画当中了解到那一幕。那么主耶稣和使徒们当天晚上所经历的这一些事情，主所吩咐所说的这些事，究竟有怎样的意义，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我们应该从这一个圣餐里的设立的经文当中知道，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实际上我们称之为叫逾越节的晚餐，对吧？也就是说，想你想要知道我们的圣餐，你就一定要先从逾越节说起。那么在整个旧约的逾越节设立的经文当中，相信大家都是有注意到的，有那么几个要点，是为着保护以色列人，是为着要他们去经历上帝的救赎，然后有一整只的羊羔要预备，还要来就着苦菜和没有发酵的饼来吃，是为了纪念他们去出埃及时的慌忙困苦急难。这一个羊羔，而且是不能拆开，不能说你家整半片羊，是不是？你家整个羊腿必须是一只完整的羊羔，而且特别说的一根骨头都不能折断。如果你家说我实在吃不了，这东西不能留到早晨，那你就得两家三家合在一起吃啊。这是我们所应该了解的逾越节的一些特点，是不是？那么主耶稣对于这样的一个传统，既有继承，又有解释，又有一个更新，最终达到一个成全。所以我们今天不必在聚餐时吃一只羊，你那样吃叫烤全羊，你那不叫逾越节。实际上今天也不需要过任何意义上的犹太式逾越节，因为主所设立的圣餐，教会的爱宴已经完全更新成全了这逾越节的意义，我们需要知道这一点。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预备逾越节的过程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耶稣打发彼得和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为什么需要有个预备呢？这个你必须要明白，以色列人他们在家里过逾越节可不可以？那当然可以，但是所有以色列人都以一生能在耶路撒冷守一次逾越节为至高的满足，所以每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人全部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实在去不了的就是没条件去，有条件的那一定是要去的，所以到那一天这个城中会空前的爆满。当我读这个犹太古史哈，就是犹太战记，约瑟夫写的那个犹太战记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么一个数字哈，他说当时众祭司在一次逾越节献祭时，清点的祭牲数目为255600头。你注意，逾越节那只羊羔是要到圣殿祭司分别为圣洁净之后才献祭的，才能分着吃的，是吧？然后在约瑟夫说，假如按每人10人吃一头羊羔的话，当时逾越节那一次城中有270万人。这个数字很可怕的，对吗？因为今天一个中等省会城市可能也就是这么多人，而你的地盘多大呢？古时的耶路撒冷城区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这么多的人在同一时间聚集到了一起。而且你看犹太人是怎么用具体的权势来守逾越节呢？10个人吃一只羊，不是每家的人口都有10个人吧？不够就得两家三家凑，总之不能自己吃， 就是要一起吃一只羊羔啊。那么就是因为这城中如此的拥挤，所以耶稣和门徒们今天想守逾越节吃着羊羔这个晚餐不那么容易找地方的，所有的酒店所有的房间都爆满，你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吗？故此需要说彼得约翰你们去为我们预备。这两个人当然就很犹豫啊，那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呢？你给的这个任务简直是比较难以实现的嘛，是不是？你在这个最旅游旺季的时候，你在一个旅游城市，你想找一个清清静静的十几个人的一个包房，这不那么容易是吗？所以他们就问要在哪里预备呢？结果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所以就是说耶稣的意思是你们去找一个有水平的男人，这个安排非常有水平是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在犹太的那个地方，男人不会拿水瓶去打水的，也不会随身带一个水瓶，水瓶是妇女拿的东西，水瓶是妇女拿的东西，所以一个老爷们拿了个水瓶，这个是比较怪的一个造型，你懂吗？比较奇特的造型。就如同说假如我们今天定了在某个地方敬拜，那么路口有人，就是那个路口，哪个路口呢？我告诉你，就是有个弟兄打了个遮阳伞，就好比这个意思，老爷们哪有打遮阳伞的，对不对？但是呢他就打了，也不能说怪异到了一个不可理喻，哎，所以这就是个记号。实际上这就很清楚，主耶稣跟那个人那个接待的家庭早就有过沟通了，是吧？就是你家为我们预备这个，但为什么用这种接头暗号的方式呢？因为主是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是他要照自己的时刻，而不是说犹大希望的时刻，他不可以让犹大这样的人知道今晚在哪过逾越节，对吧？所以其实你看到犹大也跟着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他才得离席去报信儿，报了信儿有可能先到这儿来扑空，然后再想，哎，一般这个时间逾越节之后，根据我的经验，主应该会去克西马尼园，是这么个流程，对吧？所以主不要他知道这个地方，因此就是一个很有水平的安排，他跟这个主人以这个为暗号，你碰到了这个人就问就说，夫子告诉我们要今晚预备逾越节的晚餐，这个人就会领你去，这就算对上了。因为有时候难免真的有一个男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拿个水瓶，你别认错了人是吧？你要问一下，这是夫子让我们预备圣餐。然后呢他就只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耶稣带着12使徒就进去，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这个坐席，这就是说这逾越节的晚餐了，这就是那最后的晚餐了。耶稣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这就是他所预定好的一件必须发生的事，明天就要被钉上十字架，但今晚要做的重大事件之一就是要在临死之前设立圣餐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设立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耶稣已经对逾越节的定义有了一个更新和改变。逾越节的筵席你可以理解为是大年的年夜饭，年夜饭你跟谁吃？我就问你，是不是肯定跟家人一起吃？假如我作为一个老师，我现在年夜饭带了我12个学生，而且各自中7个里边的5、6个六七个是有家庭的，对吧？咱们过年家人扔一边，是不是有点奇怪啊？这个操作难道你们又发生疫情了吗？就是被封闭在家不能回家过年吗？不是这原因，对吗？所以你看到耶稣在这里把家的定义都更新了，耶稣是跟门徒一起过逾越节的， 在这里，这个新的家就是教会，这就是那一个最早的教会之一。耶稣是教会的头，是元首，家的范围也更新了，但是却又完美的符合犹太人的规定，律法的规定就是十个人左右，至少十个人才能分一只羊，十二个人、十三个人当然没有问题嘛，对吧？他又完全符合律法，所以这来自不止一个家庭，这应该来自于六七个家庭，虽然有其中两个人兄弟，对吧？好几对兄弟，加上耶稣自己，来自于好几个家庭联合起来的这一间小小的教会，才是耶稣所要设立圣餐的范围和场合。这是一间教会来着，对吧？这是一间教会，而且有联合这个性质的教会，这个人数至少也得十个人吃一头羊，是吧？如果太少就是不行的，逾越节过不了，圣餐也领不了。过去的这些年，中国的教会遭受了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教会为了自保，有各式各样的一种方式，有的是主动，有的是被动，有的是出于一种策略，有的却出于胆怯。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就是分散，分散，不断的分散，以至于我听说某处教会严格的规定，他们的教会只能是最多四个人聚集到某个家里，四个人一定还有一张方桌，一定不要有人站着，一定不要放圣经、放诗歌本，然而一定要放一样东西在桌上，你想象不到那是什么，是一副扑克。一旦有人冲击，就说我们打扑克呢。所以扑克教会可能是很难待定的，扑克教会也吃不完一只羊呀，是吧？圣餐是有一个联合在一起的，当然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他们当中，这个话没有问题。那我问你，一个真信主的人，你一个人被关在一个地方，主与不与你同在啊？也同在吧。那么主与你同在的就是教会吗？真教会主一定与他同在，可是主与他同在的一定是个真教会吗？你一个人也是一间教会吗？难道没有联合这个性质，你就没有明白教会什么意思，对吗？所以这是主设立圣餐之时的那个场景。然后呢，主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着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十七节说，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哎，你要注意一下哈，我们平常掰饼的时候先分饼还是先分杯？你忘了？可是这里按照次序，你看到怎么耶稣先分的饼这个杯啊，然后后来掰的饼，可是掰完饼饭后又拿起杯来，是吧？这里边这节经文就出现了两次的祝谢这个杯。关于这个问题呢，加尔文的注释就是说，这还是 AI 翻译出来的哈，我找的英文的注释就是说，耶稣在按照古老的习俗在为这个事情献上祝谢，就如同说我要举起那救恩的杯称颂耶和华的名。他相信耶稣是按照那古老的习俗尝了这杯，你可以理解为这像是那个谢饭祷告，这而不是圣餐的那个祷告，大致这个意思哈。圣餐圣礼的设立是在之后的那两段记载当中，先把饼分开，当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的时候，那才是在设立圣餐。这个时刻他只是说拿这个大家喝，他在祝谢，然后他说我不再喝，直到神的国来到，性质是不同的啊。要不然这常常是一个混淆，很多人说哪个是圣餐呢？这个意思。我们也知道不是说每一次的祝谢和掰饼就都是分圣餐的饼，对吗？犹太人包括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他一样是不是把那个饼掰开祝谢了，然后分给众人，门徒递下去分着吃，那一次是圣餐礼吗？ 那并不是，那是泄饭祷告，好不好？对吧？所以你要搞清楚，甚至耶稣复活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去见到门徒几个人的时候，也还那些人强留他进去坐席，耶稣还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这些人眼睛都明亮了，认出他来，这都有一种比较属灵的一种祝福的含义了。然而那仍然都不一定是圣饼，是吧？好，我们要区分开，这就是跟我们的圣餐礼的性质有关系。以耶稣指定的方式、指定的地点、指定的一种程序去进行的才叫圣餐礼，其他与之元素有相似之处的不见得是圣餐礼啊。然后耶稣说，从今往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我们要注意，圣餐礼当中一定是有过去、现在、将来的三个层面的。这里耶稣说那将来的层面，保罗在传讲这圣餐的道理的知识，也在说这是表明主的子只等到他来，是吧？盼望着他来的那个日子。启示录当中也清楚地说到那个羔羊的婚宴，所以耶稣的这一次说我直到那时再来喝，说的就是那羔羊婚宴上那真正的最终的杯还要去喝啊。这是在预告，这是在让我们有盼望。圣餐这爱宴跟羔羊的筵席又有关系。好，所以耶稣就开始正式的设立圣餐，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句话就是今天几大泛基督宗教的主要区别。我们说的泛基督教指的就是说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基督教内部还分路德宗、什么改革宗、很多宗，词语里的那些，是吧？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共识，因为就是取决于你对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是什么意思。当我说我是一个男人的时候，是的意思就是等于，是不是？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但是我说我是个牧人，你们是羊，你会咩咩叫吗？我是拿了个棍儿吗？穿个羊皮袄吗？是不是就不是了？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那就是等于，就是是的意思，是吧？可是耶稣也明明的说过一些，比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是道路，我就是羊的门，还就是呢，你知道吗？我就是羊的门。那怎么耶稣身上还有荷叶吗？还是怎么的？有门扇呢？我们不是在抬杠，你不要以为这是在搞笑。就是有的人真的认为他是羊的门，他的意思就是羊的门。回到圣餐，当耶稣拿开一个饼，这个饼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什么意思？你要注意这个传统啊，犹太人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谢饭的那个祝祷词一样是拿起饼来，不叫饼要祝谢，一定说的这句话是这是我们的祖先离开埃及时吃的困苦饼。这是当年摩西吃的那一块吗？是那个饼吗？那为什么你讲是？所以是，你但凡学过点逻辑学，你学过一点修辞学语法，你懂它有的时候就是比喻的意思嘛，对不对？象征的意思吗？纪念的意思吗？所以这是我的身体。可是问题，这是我们这样领受，不是每个宗派都这样领受。是的这个意思就因着它的解读出现了几种的主要圣餐观点。 先说两个错误的，后说正确的，因为先说的会先忘了，最后能记住正确的就好了，是吧？天主教呢，强调的是我们称之为叫辩证说。他的圣餐观，我可以八个字概括，是叫做双重神迹。耶稣的身体和血真实的存在于杯和饼中，啊，双重神迹真实存在。而路德宗的叫做化质说，可以概括为叫无处不在和真实存在。大致解释一下是怎么说。天主教的这种辩证说本质上都是从哲学上的唯识论当中有关系，你可以不知道细节，简单的说就是说这是一个饼，远看是个饼，近看是个饼，是饼还是饼它就是个饼，都听过这个顺口溜。可是我就问你，那如果我注谢了之后的这个饼还是不是个饼？奉主的名圣餐礼当中注谢了的这个饼还是不是原来同样的那个饼？有人说那就不是了，因为这是耶稣的身体。你注意刚才我们分析了半天是什么意思，是吧？也有人说，可是这个饼明明你尝起来是一样的，你摸起来的感觉也是一样的，你称一下它的重量也是一样的，它怎么看它的特征都是个饼啊。天主教就给你解释为啊，亚里士多德讲了，万事有它的本质和外在特征。那么这个地方发生了个双重的神迹，这个双重的神迹就是耶稣的身体真的就变成了这个饼，然而它吃起来摸起来又是一个完完全全原来的饼，它叫双重的神迹。耶稣的身体和血真实的存在在这杯和饼当中，它的诠释。路德所说的其实他自己认为跟天主教不太一样，也相差不远。他所说的意思是，耶稣的身体虽然没有变成这个饼，然而他的身体却在构成了这个饼的那些元素之内，元素之旁，也被这个饼的元素所遮盖，所以在他之下。这就是他著名的叫做里边外边和下边，里边旁边和下边，这是路德的这种圣餐观。所以实质上他仍然相信的是耶稣的身体真的就是这饼。我先要说为什么这个是错的，因为这两种错误的共同根源是违背了加克敦信经。加克敦信经也是我们所熟悉的，重点在讲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是不是？神人二性，我们这个神人二性重点在于他彼此联合在耶稣基督神子的这一个位格当中，而且有著名的四个否定。这两性怎么呢？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同时个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这个是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天主教和路德宗的观点都是，如果这个真的是耶稣的身体，我问你，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个身体，那个会饥饿的身体，那个会流泪的身体，那个会忧伤的身体，是他人性的部分还是神性的部分？这个很难回答吗？耶稣的身体是属于人性的还是神性的？使徒说我们见过他，摸过他，他摸的是神性的耶稣，还是说那个肉身来到世上道成肉身的耶稣啊？保罗也见过耶稣，但他并没有摸过耶稣，是不是？他没有摸过那个身体。我们说那个身体是耶稣人性的部分，因此一个人性的身体怎么可能在天主教的神父每次注谢之后同时临在在了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同时的变成了不同的东西，如同一个人的正常身体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一样。就是在这一点上他说不通了。天主教和路德宗都是在这个问题上，路德因此都发展出一个叫无处不在的教义。 意思是神性可以无处不在，这我们都同意，但神性在这个时候透过了人性，也让他的身体无处不在了，这不就把两性给交换了吗？两性的特点没有保存了吗？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加尔文新教改革宗直截了当地否认这两种观点。加尔文的原则是说，有限的不能包含无限的，他的意思就是那有限的人性不能包含那无限的神性，人性就是人性，神性就是神性，两性是联合但不是同一个。所以我们所相信的圣餐到底是什么，每一次我都会提，我说属灵的临在，大家可能没有听详细的解释过啊。这属灵的临在就是神人二性都得以保存，这是耶稣的身体，但那是属灵意义上的，而耶稣的灵也不是完全的就啊，只是个纪念品，只是个回忆，只是个仪式，不是，他在属灵当中临在。这个定义最完整的就在我们西敏信条的29章当中，说在此圣礼中，那配领受者外在的领受可见的要素时，也内在的借着信心真实且实在的，这是说物质层面，也是属灵的，以属灵的方式而非属肉体，以肉体的形式和属物质的方式领受基督及其所受的一切恩义。所以基督的身体和血不是以物质的形式或肉体的形式，属物质或属肉体的在饼酒之中之旁之下，这就在否定路德的观点了啊，而是在此圣礼中真实的以属灵的形式临于信徒的信心中，正如饼酒临于他们自己的外部感官一样。所以说他的两性都是真实的，耶稣的神性属灵的在这个时刻临到我们，那个真实性就如同等一下我们大家当中那配领受者真实的喝了这杯，真实的吃了这饼，那么真实一样。他从物质的那个外部感官怎么临到你，使他的物质性得以保存，人性得以保存，就同样的他的灵性这时候临到了你的感官内部的那个属灵的感官，就是你的灵魂，你的心，这是我们讲的临在说啊。这个意义或许比较的复杂，但你总要知道的是，我们的圣餐观是介乎于天主教路德宗那一种说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化为了耶稣的身体，但也不是像以慈云礼为代表的说这个饼就是个饼，祝谢丸也是个饼，没有任何神秘事件发生。我们不这么认为，这里有属灵的神秘的事件发生，就是耶稣的灵真实的临在，或者说我们被提到的圣餐桌旁真实的与他同在都可以，神人二性在这个时刻是联合在作用的。好，这是我们不能说太多，咱们毕竟不是神学课，我们是整主日的正道，它的原因就是违背了神人二性的教义。所以耶稣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是圣餐里的设立。设立完之后又有一件事情发生，耶稣讲，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达芬奇还真的是天才，你把他那个图放大了看，这里边这个手攥着一个钱囊是吧，有人说指的是这个犹大跟我一起吃席了，他的手跟我一同在桌子上，但更有可能的是犹大也领餐了，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是犹大领餐了，虽然说马太和马可没有特别详细的记载啊，好像耶稣说了一个话他就走了，我蘸一点饼给谁吃他就吃，是不是他是不是吃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具体发生的哪个环节，但我们相信一定有这个可能在这儿进入预言。耶稣说，看哪，那个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所以就是在这个圣餐桌上就已经有人要出卖耶稣，让这个悲剧就更加的可悲了。你说圣餐就这么的完美没有被玷污破坏过吗？没有，从第一次就 有过一些貌似不和谐的因素，但是也就由此预示了这就是教会的圣餐，几千年直到将来主来的日子的最真实的光景，就是该领的领了，他不该领的也领了，就是这个问题。教会为什么说就两个圣礼是最重要的？我们说洗礼和圣餐，洗礼干什么？洗礼就是让那人真的归到圣约中，圣餐就是让这个算为圣约子民的人不要带罪领餐呐，对吧？而这犹大确确实实的领餐。当然我们要说跟你一同领餐的人是应着景象犯罪领餐的，这件事并不因此损害了整个圣餐的意义，受损害的只是犹大自己，对吧？这是我们知道的。好，所以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哈，关于圣餐有几种错误的做法。一种叫做高举圣餐，一种叫做混乱圣餐，一种叫做轻慢圣餐，这是三个不同方向的性质的错误，我们分别来看。什么叫高举圣餐？你说圣餐不该高举吗？我们说了，高举的意思是不恰当的把它抬到了它不该在的位置。比如说天主教辩制说，路德宗化制说，都是在混淆二性，将他的人性抬高到了神性层面，人性和神性等于相等了哈，这是一个。而就是在内部，在天主教内部，在我们内部都有一种的可能，是有人会迷信圣餐。在咱们信条当中明确的有这么个说法哈，私下的弥撒即单独从神父或其他任何人领此圣礼，这是错的；或者拒绝分杯给信徒是错的，哎，或者敬拜杯酒、饼酒，或将之举起捧持游行以资朝拜，或借口宗教用途予以储藏，都违反圣礼的本质。过去那天主教有可能说，今天大日子，这个饼掰开之后，我先拿着周游一圈，然后呢，百姓无不屈膝下跪敬拜这个杯和饼。你注意，敬拜杯和饼的时候，这就犯了一种最狡猾的偶像崇拜，就是你在敬拜基督的人性，当受跪拜的是基督的神性。所以把人性当神性崇拜，这是加尔文所说的，可能是最狡猾的一种偶像崇拜形式。因此这里要特别提到的第一种错误，就是高举圣餐或者迷信化圣餐，迷信化圣餐，神化圣餐。耶稣是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那很多人就真的，你把耶稣肉理解为唐僧肉了，怎么的？你是妖怪啊，你吃了肉就有永生。所以有人因为这种迷信的缘故，他会私自储藏，甚至带回去给别人吃，甚至给了他不出席圣餐聚会的人吃，甚至藏起来，我万一下次得病的时候当药吃。今天你听起来，或许我们当中不是很多人做这事儿，古代这个东西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宗教改革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去除这种迷信，这是第一种的错误，这叫高举的圣餐，神化的圣餐。可是第二种错误叫做混乱圣餐。混乱圣餐我也要说三个方面，教会层面的混乱叫做妄自施行，群体层面的叫做妄自举行，个人层面的叫做妄自去领餐，有这三种不同的错误。同样分别来说，你说教会怎么还妄自施行呢？我刚才已经说了，不是说十个人坐在那儿吃烤全羊就叫做逾越节的，对吗？逾越节是看起来是十个人坐在那儿吃一只羊， 但你不能反过来说十个人吃一只羊就叫做月结。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教会是不是有权柄来设立圣餐分给众人领餐，可以吧？但他是不是只是应该在这个圣餐主日的时候如此行？假如说哈，某间教会有100个人，我们主日圣餐分给大家圣餐没问题，是不是没问题啊？那我要给你换一个比方呢，如果我现在以导游的身份带着这原封不动一个不多一个不少的这100个人，我去到一个地方旅游，我去到了三亚，在海滩旁边，然后呢我们就坐在那里咱们吃喝玩乐游行的时候，我现在突然把饼分给你，这叫不叫圣餐？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不是说同样的人同样的带领者举行的就叫做圣餐，除非你明确的注谢了宣布了这是圣餐主日，履行了那圣餐一切的要求，比如说认罪悔改去做调查等等。所以教会也不能去妄自的实行，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另外还有两种啊，教会的妄自实行，第一个就是不敬重施行者的职分。按照我们的信条，谁可以带领圣餐百饼聚会呢？只有牧师，只有案例的牧师。而我们实践当中，我们会说由牧师授权的宣教士或者是长老，对吧，或者是服侍人员也可以去领受带领圣餐施行圣餐。所以这里边存在着一个权柄的问题，这个权柄是从神所案例的牧师而出。神案例的牧师的意思就是在使徒的统序当中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这个属灵的意义上，我们今天都是在跟耶稣那一次的掰饼分杯相连接的。耶稣将的权柄授给了使徒，使徒授给了许多其他的门徒，门徒授给了初代的教父，教会授给了初代的教会的牧者，一代代这样传承下来的，对不对？所以说你不敬重施行者的职分，就是一个从教会层面的妄自施行，没有职分也没有得到授权去领，这就是一种混乱。第二种，从教会层面也存在着一种混乱，就是他不了解领餐者的状况就把杯和饼分给他了。第一种的情况是分给陌生人，所以咱们每一次会有规定的，我们都也是每次讲，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如果还没有跟牧者协谈就先暂时不要领餐，是不是？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就是说你突然上来要领餐，我都不认识你，我怎么知不知道你是现在最终的呢？我怎么确定你不是在干饭主的身体主的血呢？我虽然不能说我们本会的我就一定了如指掌，但是你至少尽了人的本分去了解了，对吧？这是我们不能给初次来的客人分杯分饼的原因。第二个就更要命，你分给有罪的人，首先别抬杠，世人都是罪人，直到你见主面的日子也没有人可以在某一个时刻完全没有罪。这里说的是那种硬着景象公开犯罪长期犯罪现在最终的那个人，如果教会你明明知道他就是这个情况，你又把杯分给他，有罪有错的就是教会了。是在这个层面上教会可能会犯着妄自实行的罪。而群体，任何的一种群体可能存在着妄自举行圣餐礼的罪。保罗讲，我们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掰开的饼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我要说的是，逾越节的时候是同一只羊羔的，对吗？只有一只，而且是同一只。同样圣餐里的每一次举行时，那是一个饼。那么有的教会在搞云掰饼，听过吗？咱们今天 Zoom 会议300人，我可以同时带你们300个屏幕前的弟兄姊妹掰饼。具体什么做法呢？一人准备一张饼， 一人给自己倒个杯，自斟自饮。我呢在这儿注谢了，我也掰一下，也不知道你掰给谁，是吧？我也注谢了，我就分开。好了，现在我领，大家也领，我吃，大家也吃。我问你，咱们吃的是一个饼吗？这是同一个饼吗？不是吧？如此简单的常识，就有人公然的去冒犯。还有一种的情况，逾越节是一只羊羔，圣餐里是一个圣饼。我们说了，犹太人都懂得要敬畏啊，几家要联合，至少凑够十个人，真的将这个饼能够分净了，才能够去吃。那圣餐的饼呢？你的这个联合是教会性质的，同一间教会这种联合吗？有一些机构、事工、小组、团契、特会、培训、家庭，它都是基督徒组成的，你就可以来领餐了吗？那是唯独给教会的权柄啊！你都不是一间教会，甚至我刚才给你举个例子，沙滩边教会不以教会的身份做的时候，它都不是教会。怎么这些个群体还可以自己举行圣餐礼？很多的混乱就是从这儿来的，这是那种源头被污染的问题。一旦这个根基，基督教的两个圣礼被动摇了，教会出现什么乱象都是正常的。第三个是个人的层面，在这个个人层面里，我们说妄自的领餐，犹大就是这样子带罪领餐的啊。然而还有圣餐里特别说到的是叫做要按理来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主的血，那么就存在着无理领餐的。无理的领餐的意思就是第一种人没有分辨力，这还不是说小孩子，有的大人的分辨力还不如小孩子，愚昧无知啊，你都不分辨自己有没有罪，这个是干不干犯，是不是影响到上帝的尊荣，影响到他人，没有分辨力的人。也有一种不按理，是自我定罪的，比如他自己认为我曾经立誓减肥，永远不吃白米饭，我都坚持了三个月，结果昨天实在饿得受不了，我就破戒了，我吃了半碗白米饭，我现在深深的自责，我认为我犯了大罪，我第二天不能领餐，这叫做自我定罪。谁让你定的这罪？谁告诉你吃个大米饭是犯罪？对不对？有这种情况的啊。第三种，没有委身的人，平常从来见不着你，圣餐主任你出现了，这个是不可以领餐的，你明白吗？因为我们都不了解了，你消失的这些日子发生了什么呀？你经历了什么呀？以及没有协谈的人，刚才我们说了，客人来，如果有一个正式的协谈，有时候也不一定那么长的时间，我可能简单的问你是原来哪一间教会，哦，另一间长老会，哦，很好，那么你有被劝惩吗？没有。有陷在罪中吗？没有。那就可以了，我们也不是苛刻到什么程度，你懂吗？但是如果连这个必要的程序性的都不履行，那这叫做无理去领餐。至于第三种说轻慢圣餐的，就是你把基督属灵的同在的这圣餐里贬低为这就是个饼，看上去是饼就是个饼，实际就是饼，没有任何属灵的超越的意义，你把它只当做了纯粹的纪念性仪式。也有些教会是这个层面的犯罪，你认为这件事没有神圣性，或许就是因为他认为他没有那么神圣，他才敢于咱们今天一起在查经，查了查了查高兴了，咱们掰个饼吧，就是有这样干的。今天突然我们三个人聚集一起祷告，祷告祷告的热泪盈眶，有感动了，咱们今天领个杯吧。影响中国教会巨大的福建某位我们的家庭教会的一位老前辈，他的教会就是这样设立的，从家里边一两个人掰饼开始的。 混乱就是从这源头开始。好，错误的提一下是有必要的，但不能渲染，免得你记住的全是错误。正面要说圣餐的意义是什么。第一，它是在纪念过去的事；第二，是在临在于现在的事；第三，是在盼望将来的事。时间的维度当中，过去发生了什么要你纪念，是基督为我牺牲了。从逾越节就开始预表这件事，直到十字架的受难。这个耶稣新约的血最大的是在表明他为我们流血了，所以这个圣餐第一就是在纪念回望过去的，但是同时也是在亲历基督的灵现在的临在，这一刻的临在。我们要再次的说，不是话质说，不是辩质说，也不是那种纪念说，我们的观点叫做临在啊，临在说。所以基督在这个时刻，他的灵临在于我们当中，属灵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属灵的与他同在。杯虽然是杯，也不是杯了，是属灵的祝谢的杯。饼虽然还是那个饼，但是它的意义不一样了。就如同我们讲圣经中总提到的一个概念，叫分别为圣。一个人他原来是做蛋糕的，他原来是去卖什么早点的，他现在被分别为圣，到教会全职服侍，他为教会供应早餐和做蛋糕。那么他卖的那个饼和蛋糕，他还是那个蛋糕，可是意义不一样了，他叫分别出来了，归神使用了，是吧？在这个意义上属灵的不一样。而预备盼望将来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羔羊的婚宴。这婚宴实际上在旧约以赛亚书当中都有过预言，说到那日神要在那山上为万民预备筵席，有陈酒满髓的回甘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又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盖万国蒙脸的帕子，将死亡吞灭直到永远，除掉普天下的羞辱。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我们要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这些个经文不止这一处，都是在预告那将来羔羊的婚宴。所以这是圣餐的意义。而怎么领受圣餐和施行圣餐，也有那正确的知识。正确的知识我已经说了，首先这是一间地方教会的整体的行为，只有教会以教会的名义可以施行。我刚才举了很多的反例了，正面说就是圣餐是一间地方教会的整体行为，只能以教会的名义施行。而第二个，圣餐也是真信徒才有的一种个人行为。这句话可以概括为，受洗并委身的信徒可以按理领餐。这里边就排除掉了几种人，我说信徒了，意思就是外邦人不能领餐。我说受洗的，那就是慕道友不能领餐。有的慕道友说我也相信，但你还是没受洗，是吧？当我说委身的，那就是说你不是客人，除非你约谈过了。当我说按理的，理很多被劝惩了，不悔改了，公开犯罪了，被罪捆绑了，还是怎样，这些都叫理，不按着这个理来领的就不是。我们还可以加上没有行坚信礼的，只受婴儿洗礼的孩子也不可以，这都叫礼。所以这句话完整的叫做，受洗并委身的信徒可以按礼领餐，是吧？排除掉的是什么？界定的又是什么？这叫做正确的知识。然后我还要再说一个正确的姿势。怎么还涉及姿势吗？这是个提醒而已。分为俯视，是你警察你的内心，预备自己；还有一个是平视，你要注视着杯柄，环顾你的周围，跟你一起领餐的人；还有一个仰视，是在仰望十字架，在盼望未来。所以正确的姿势也很重要的，只有知识没有行动也是不行的啊。什么叫做俯视？省察内心，预备自己。在我们的要领问答当中就说，为了配领圣餐哪些要求， 就是他自己要醒察是否能分辨主的身体，是否有信心吃喝基督，是否有悔改爱心和心的顺服，免得不按理领受。你需要醒察的，你需要悔改的，你需要要有信心的。没悔改的信徒不要领餐，马太福音特别跟你讲，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我说没悔改的信徒不要领餐，就是这样的意思。比如我们常说夫妻是床头打床尾和，不可含怒到日落。你俩人昨天前天干仗，昨天不和好，今天还不和好，跑到这儿你该领餐吗？你仔细想，你应该领吗？无论是夫妻还是跟弟兄姊妹，尤其是跟肢体之间，那一种的对峙，那一种的不悔改，那一种的不和好，他应该领餐吗？这叫做悔改吗？在要理问答的173问中还说，如果没有，有没有人说他任性信仰，渴望领圣餐，但是会被禁止？会，因为如果有人无知蒙昧或可耻犯罪，尽管他们任性信仰也想领圣餐，他们也应当被禁止领餐。这是基督交给教会的权柄，直到他们领受教诲，有悔改自新的表现。所以教会在每一个圣餐主日之前，愿我们的各个组长同工都听好了，以后特别要来去问你的弟兄姊妹和预备领餐的人，包括但不限于这些问题，你在领餐前你要来要醒察自己，什么？你是否还在任性我们曾经共同任性的基要信仰？你是否还在持守你入会时候的那个誓言？我愿意甘心领受教会的一些劝惩，是不是？你说是的。我愿意让孩子在主内接受教育，每天为他祷告，能够让他如何？你是不是这样认为？你愿不愿意？你说我愿意。你注意这个誓言，你是不是还在持守？你说我要去给孩子带领家庭敬拜，能够做好家庭属灵的头的责任，你是不是还在这样做？包括你是否正现在无法自拔的最终呢？你是否还在教会的停餐劝惩期呢？你是否准备好了明天或者下周或者是一个月以后，在这个领餐的日子跟你的肢体同领着一个杯，同分着一个饼呢？而你没跟他和好，醒察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没有悔改的不要领餐呀。同时第二句话叫没有信心的也不要领餐，两个层面。我刚才已经说了，有一种自我定罪的，觉得自己不领就不领了。但我必须说，这个情况虽然存在，但是极少。实际上我观察到的大多数的情况是悍然领餐，明知有罪还要领餐，更多的是这种。我就这么说吧，如果你今天现在就觉得，哎，难道我那个也是罪吗？这个罪影响我去领餐吗？哎，我跟他这个不和好，我俩的苦毒恶毒也是犯罪吗？这个也影响吗？你开始疑惑了，就叫没信心，对不对？那就不要领，免得你干犯主的身主的血。所以这一个自我的醒察，实际上指的是个人要醒察，然而不是只有个人层面的，你的肢体也要守望的。你自己醒察的老好了，我没有罪，你的小组的组员，你的家人把你告遍了，举报到这儿来说，你这个人天天陷在罪中，你根本什么都不做，你再信心强大也没用。包括教会有监督之责，明确的在跟你的沟通 和对你的判断当中发现你根本就是陷在最终的，你有信心有什么用？这是三个层面的哈，你个人的警察，你肢体的守望，还有教会的督导教导。但是说完了这一些，也不能保证每次来领餐的就一定没有干饭。那最后我要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敢领我就敢分，后果自负。这后果就是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圣经里明明这样说的。你敢领我就敢分，我不知道你什么问题，你上来我不能假设你有问题，对吗？犹大还敢领呢，何况是我们，他的罪自己承受自己承担，他影响不到别人，他自己负自己的责。平视的意思是说你要注视这个过程，我们说这个道是可见的道，可见的道和可听的道要配合的，这圣餐礼是可见的道，是蒙恩的管道，是新约的标记，是一种最好的属灵喂养之一。按理领受的人不断得滋养得祝福，他的灵魂他的身体都不断的强壮起来清澈起来，不按理的就一天不如一天下去了，这是一种真实的属灵喂养。而在这个过程中，你在体味弟兄姊妹的属灵相爱啊，我们真的血浓于水啊，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弟兄姊妹圣徒之交是浓于水的，我们是酒，我们是这杯，是耶稣的血，对不对？我们的关系当然超过那种世人的关系，我们是这么坚固的一个群体，耶稣都没有跟家人过，是跟他的门徒过，教会在这个意义上那种关系都往往要超过你的血缘关系。同时我们可以环顾四周，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你注视着杯和饼，你注视着这个过程，别人来分你当然会看，这个时候你难免会看到，哎，他怎么不领餐今天，难免这种事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如果你看到这一点，你不能成为你的茶余饭后的谈资，你应该为他忧伤，就是说你觉得他应该可以领餐的，平常他也领餐的，怎么今天不领了呢？你就知道有事儿了，是不是？有事你都看见了，你怎么不去跟他交通呢？在会后在之后，什么的罪呀、啊、所以我常常每次圣餐里都提醒大家，你不要自我定罪，有可能你定重了，也更可能你定轻了，你会后要来交通的。同时弟兄姊妹也一样啊，你守望你的弟兄姊妹啊，你看到你都知道他在罪当中了，你要找他的呀，你不能让这个教蔓延开扩大到不可收拾啊。这是平视的这个话的意思，你为他忧伤，为他带祷，将他从罪中挽回，他若不听，两三个见证人他再不听告到教会来，目的都是要帮助他悔改。这样的预备之后，才能说我们仰望着十架，体味着这现在的临在之爱，盼望着未来，我们回顾着羔羊的基督的救恩，体味着这现在属灵的临在，盼望着那未来羔羊的婚宴，这样的来仰望着，这是上帝设立的，这是他的儿子亲自为我们牺牲的，这是圣灵运行在教会当中来护理保证的，我们要以这样的心来去领受圣餐。所以愿我们今天这道和我们将要实行的圣礼，可以以可见的可听的方式来共同祝福到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做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来真实的来临在于我们当中，使我们在这样的以你的名而施行的圣礼当中，不至于混乱，不至于去迷信，不至于败坏，更不至于去吃喝自己的罪。主啊，求你从我们当中除掉那属灵的各样的教， 除掉那各样的罪，使我们在这样的圣礼当中不是在招祸，乃是在领受祝福。主啊，求你能够来怜悯我们是如此的无知愚昧软弱，我们的刚硬，我们的悖逆，求神你鉴察，求神你给我们众人有感动，自己能够有被圣灵感动的心，我们俯察自己，我们注视圣餐，我们仰望十架，愿你能够来在真实的与我们同在之时，就将这美好的祝福临到你所爱的人。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